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
对象和缘分已出现，成就也还算不赖吗？旅途上你增添了经历，又有让灵觉消失吗？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当初坚持还在吗？刀锋不会磨钝了吧？
老练吗？你情愿变得聪明而不冲动吗？但变成步步停下心思，会累吗？
Hello Hello， 这里是基金电台，我是基基，
我是晶晶，大家好啊。我们终于又重新开始了录节目。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录的这一期就是我们上一期其实准备录，因为我们上一期呢是吉吉的生日。
好，
我们先祝吉吉生日快乐。
好，鼓掌。
好，然后呢，因为吉吉生日嘛，所以我们就先直接说，要说年龄吗？
可以，没关系。
因为
对，我29了。
对，因为就是吉吉29了嘛，然后就想聊一些跟30岁相关的话题。然后呢，我们刚好有一位朋友，就是大家的老朋友，
我又来了，我又来了，又是
我就是上期
只有唯一一个嘉宾，
对，就上期一起跟吉吉去欧洲玩的美女姐姐，
嗯，
对，然后美女姐姐对这个话题也很有发言权，
没有什么发言权，
她是拥有客观事实，嗯，她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的一些客观的依据，
对，然后我们就准备聊一期跟30岁相关的话题。然后我们先美女姐姐跟大家打个招呼，虽然好像刚刚也打了。
对，
你再自我介绍一下吧。
不用自我介绍了，大家都这么熟了，对吧？
对，
唯一第三次了，
对，唯一的嘉宾，
第三次来这个来介绍你们的通告，
我们还不给车马费，
对，只有每天只有一杯咖啡，
对对对，
那我这还要吃饭吗？是不是？
好，那我们还是先讲一讲我们的固定环节，
对，
我们的高光时刻跟碾压时刻。
好。
要我们让先有这些时刻的吉吉先讲。
嗯，我的碾压时刻就是，对，我的碾压时刻就是晶晶录音的时候手机不静音。嗯，碾压时刻就是在我生日当天，我就那天就加班到深夜。
哦，
对，然后从29岁的每一天都加班到深夜。
天哪！所以你真的，你的同事会听这节目是吧？
会听啊。
你的每周碾压时刻这两周都是都是在加班，你忘了吗？上周的碾压时刻也
是
加班一整周。
对，就是加班到已经麻木了，就是有两天能够。
你要打广告吗？
打什么广告？
就你们那个项目。
不用打广告，剪掉就剪掉。对，就加班到已经
不剪，
已经麻木了。嗯，就有一天晚上稍微。早一点了，就是其实也是正常点下班，大概就7、8点的时候，我甚至都坐在工位上，我都不想走，因为我不知道回去能干嘛。
这啊，
对，
所以说我们本来可以吃椰子鸡那天是吗？
你不是放我鸽子吗？但那天晚上我跟米笑去吃猪肚鸡了。
他7点半下班那天，
我说可以约8点，他非要约10点，然后我说我胃不舒服，我不能那么晚吃饭。
他7点半下班，然后吃完饭之后才9点多跟我说。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早在城里面晃荡过。
天哪！哎，可是这位主播，这位主播明明要约我10点、11点吃，我说我胃不舒服，不能吃那么晚。
我那天
我约8点，他说不行，我们再见。
我那天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天可以那么早走。嗯，我真的就是，我那天就没什么事儿了嘛，我就坐在工位，然后老板就跟我说：“杨你可以下班了。”我就说：“嗯。”我说：“哦。”然后我说：“我再坐一会儿。我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就突然，
哎呦，
就是突然多出了一块这种
风平浪静的闲暇。
对，那也没有多久了，然后后来又开始继续工作了。
那你有高光时刻吗？
不叫高光吧，就是觉得
有一点点
重燃，对，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一个瞬间，大概持续了5秒。 就我今天早上出小区的时候，
嗯，
因为我中午跟米歇尔是约了看那个《少年的你》嘛，
嗯，
所以我就大概11点多出门的时候，已经开始小区里有人开始在做饭了。
啊，你闻到那个味道是吗？
在做黄豆炖猪脚。
哎，我今天中午吃了猪脚，
超级香。但是真的就是从我闻到那个味道到走出小区5秒钟就结束了。
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也是，
你要善于挖掘这样的时刻，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猪。我们叫猪蹄吧、
嗯、
就是猪蹄花的那个汤的味道真的很治愈、
嗯、很香，
对，
而且它的渗透性很强，
对，
渗透性很强，
就是穿透力很强吧，
就是它会粘在你的身上、
那个、对 对, 对是
那个、
嗯、
那个味道，
天
哪，
我
好，
晶
晶你有吗？
有你啊，时刻但不能讲、
啊、有高光
时刻
吗,
时刻吗？
没有
那真是
那不就
高兴呢，
那不就跟我一样吗？
嗯，
天哪，
那米笑你有高光时刻或者碾压时刻吗？
没有啊，就
编的，给我编一个。
没有高光时刻，要做人要诚实。
主播好
凶
啊,
这个主播就不要上这个通告了。哎呦，在线骂嘉宾，再也不上、
嗯、
就是没有啊，因为我他知道，因为我从
但是我现在但我现在想讲一个高光时刻、
嗯、
就是米笑先坐我面前，我觉得好好看哦。
你他这种夸奖听得少吗、
嗯、
听了30年了，
好吧，
嗯，
这样就把我的年龄暴露出来了。
本来一会儿也要报年龄的，
对，就没有啊，就因为最近就是其实挺也挺压抑的，虽然说去了欧洲、
嗯、
但是就觉得啊生活好累，就每天就觉得说，因为我不是在找工作嘛，然后、
嗯哎，要打广告吗？
对啊，对啊。
各位大佬，这里有一位优质的文笔家，气质好的女性，
对，
在找工作啊，
对对，
工作能
联系我，联系我，联系我，
工作能力一流，就联系我跟晶晶吧，都可以，
对对对，
好吗？
要继续讲一下什么方向吗？
对，你说一下你的，
这个放到后边吧，好吧？
好好好，可以。
片尾广告。
对，如果大家想要，
这是我的通告费是吗？
对对对。
如果大家想要招人，听完这期节目就能知道美女姐姐到底是个哪方面的人才，好吗？
嗯嗯，对，就是从七月啊、哎，我们那破烂公司我也不想说了，就从7月开始，然后到现在，
啊，
对，就是怎么
3个多月，
对对，就不顺利，就各种都不顺利。
嗯、
但是虽然说刚才说突然也去了欧洲，但是回来之后好像觉得说，啊，你去了一趟欧洲，好像也没有拯救你什么，
啊、
就是给了一个回忆而已、
啊你。你说这个就很像，我觉得余秀华她在她那个纪录片里说了一句，她就说。他就经历他就是爆红，然后很多人喜欢他，然后好像也有钱，这一切之后他就说就没有什么用，他觉得就记者就问他就是生活有什么变化吗，说文学啊什么这一切就都没有什么用，
对，就没有什么，就是
嗯，
就是可能你晚上的时候可能会突然想到，哎，我就是比如说在维也纳可能有个瞬间特别好玩，或者什么这在巴黎怎么怎么样，但是会觉得说那没有用，就过、
so、
都过去了，就是你接下来要面对的还是很沉重很难。
我最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有了很好很美妙的回忆，或者那一段时光，因为那一段很美妙让你很开心的时光，你才能每一天想起一点点，然后觉得这一天还能就是继续过下去。
可能没有时间想、
啊、嗯，你是没有时间，人家是可以想好吗？
就可能会有一点吧，就是可能觉得说嗯，可能会每天就会觉得比较好了，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我们家猫、冬天、
啊、
我跟你讲，有猫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每天的高光时刻。
就是、你知道冬天它就喜欢跟人睡，然后就有时候它会就是
粘过来，
然后就在我手旁边，然后就团着睡，然后当时我觉得
哭了，
好像还可以，
我的生活不值一提，
好像还可以坚持一下，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还是觉得说。哎，好累啊，就还是要一天一天的重复下去。
但是哭了，好羡慕。
嗯，
好吧，
好的。
嗯，那我们希望大家听到最后，听一听我们有才又有颜的美女姐姐、
嗯、
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你自己想好啊。
嗯，
就没有什么好想的。
好的，那我们进正题吧。
嗯，
因为这期要聊30岁是种怎样的体验嘛。
你为什么想聊啊？就是因为29岁了吗？
对啊，
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聊、
我就突然，因为就是29岁嘛，你20多岁的最后一个生日了，你下次再过生日就是三开头了，
还挺激动的。
哦，
嗯，
但这种激动又跟你19变20又不太一样。
哦，你觉得19变20还没有感觉，没有任何的？
你会觉得20岁从20开始一直到29，你会觉得是一个很漫长的10年？
嗯，
而且你是觉得你是很年轻的十年，
而且我感觉就好像二十岁之前的日子就过得很快，就没有那么多的记忆。
嗯，
但是从二十岁开始，感觉每一年都过得非常的。
没关系，你到30岁之后就更快了，然后到40岁以后就是唰没有了。那我们先自报一下年龄吧。
嗯
嗯，因为我刚说我29嘛。
嗯，你是已经29是吗？
嗯、对啊，
我应该是这个月的生日。
对，
我这个月是满27岁。
哇
哇，
好年轻哦！
我已经，我马上就31了。
哇哦！
对对对，
嗯、
天哪，31还这么好看，
开始，
还有两个月，对
啊，对啊，我们都是冬天的生日，
摩羯的还有两个月、
嗯、啊，天蝎啊，不对，天蝎，
天蝎，
天蝎，
射手，
摩羯
，
嗯，挨着，
但我上升也是摩羯，
是吗？
那你30岁之后真期待一个话少的晶晶，
我现在话很多。天哪，
对，
所以你有看那个吗？因为其实我一想到这个标题，我就想那个电影，就29+1。
我看了
啊，你看了什么？
哎，我是哪年看？前两年看的吧。
前两年看，我也看了、
嗯、啊，我也看了、嗯。那你要聊聊这个吗？因为我以为这个电影会
记得细节了
啊，就是周秀娜，
周
秀
娜
跟另外一个姑娘，然后他们俩都29岁，然后对，
嗯，
好像是互换了身份，还是他进入了那个？
不是吧？没有吧？嗯，
他当时
是
进入的那个姑娘的那段
生活，对对对对对，好像
是郑欣宜吗？
对对对，
他跟郑欣宜啊、
哦，
嗯。但我觉得那个戏里面周秀娜演的还蛮好的，
对，演的蛮好的。
他终于摆脱了性感花瓶的身份。
他演的就是那，我觉得周秀娜那段演的还是挺真实的，但是那个
郑欣宜
那
段
就很梦幻，
还是
梦幻，
不知道在干什么，
就是治愈。
那你还是要造梦嘛，不然、嗯、虽然大家都知道，嗯，你生活的真相是周秀娜那一面。嗯，那你还是偶尔幻想一下，可能是郑欣宜那一面。
对，是这样。
就看完之后就觉得还好，是吗？所以我们，哎，所以我们要先聊什么？但其实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包括因为本身这个话题是上周聊嘛，然后上周反正上周日录，然后上周六晚上我跟我朋友吃饭，就因为我对30岁真的没有任何的感觉，
嗯，
就我对这个年龄这件事情没有
什么感知。
对，或者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30岁也好，40岁也好。反正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嗯、
看上去不像是一件
很多了不得的事情，
或者是很我30岁就马上不一样了，
嗯、
我40岁就立刻要怎样怎样了，
嗯，
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当时吃饭就跟朋友，就是当时的朋友那桌有30多岁，我们就聊，我就提前预习了一下，因为我看一下状态，我感觉每一个问题对我来说都是啊，没有啊，不知道、啊，不会，
没有感觉到，
对
对。
就那天聊就聊到三点
过，所以说攒这个局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一个离30岁还有一些距离的人，和一个马上下意识脚就已经要踏入30岁，和一个已经30岁的人，怎么来看待，就是不管是30岁还是说年龄这个概念。嗯，那我们先聊一下，说对大家来讲，30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吧？
嗯，什么样的概念？
对我来说就是没有，
对你来说没有概念，
没有
概念，就是一个虚拟的数字，是吗？
对、啊，
你可能还要3年才要面对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看到这个
砸手机了，开始。
我看到这个最大疑惑就是，这个需要
有概念吗？
面对的需要做准备来面对的一件事情吗？就跟我过27岁生日，我需要面对我的27岁生日吗？
嗯、
不需要啊，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这真的就在于我本人来说，我感觉就是年龄这个事情好像就不是一个需要准备，或者是需要怎么样、
嗯嗯、对。
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是我在27岁的时候，
你
我也不会
。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在跟我说，你现在是不会。
对对对，就是就有一种怎么说，就是突然间你就会觉得说，因为我最近不是很少发朋友圈嘛，但是我也看，就是比如说我同学可能又生二胎、怀孕，又买房子，又怎么样，对，然后我就觉得、
嗯、
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是我现在。过的生活或者是我走的路是偏离了、
啊、
就是
偏离了社会所谓的那个常规的轨道，
就会有一种偏离感，就是因为
你要不来广告公司吧。
我觉得怎么回事。
不是，我觉得真的是你刚刚说那个我忽然想起来，因为广告公司的很多人都过着这样的，就
是
我们这样的生活、
嗯、
对，就是怎么说，反正就是你会觉得说就真的是越来越远了，就是他们聊的、
嗯、
或者是
关心的
关心的之类的。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心情不是特别不好嘛，然后后来我朋友就是我老家的朋友，就高中同学，然后过来就问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事儿，我说就可能有点烦心就是之类的。然后后来他就就简单的安慰了一下，但是我知道他是好意了。然后后来就给我发了他孩子的视频，然后我就看了之后，我就其实
压力倍增。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那个孩子我还挺喜欢的，就是真是也是看着大的嘛，就有时候过年回家会看。然后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他们的重心已经转移了，真的是完全已经转移了，
就人生跟我们不一样了，是吗？
对，但是我还在考虑说，我可能我。就是哎，要不要在北京待，或者是我要不要换个城市，然后或者是我要不要谈恋爱，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种。
谈恋爱是可以考虑的吧？
当然可以考虑啊，
当然可以考虑，
就是一个自己选择的事情。
对啊，就这种，然后要不要结束现在的这样的生活，所以就会觉得，就是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就觉得压力很大。
你神经病啊！这自己剪掉。
他脸对他，
天哪，好舒服啊！
看三色的脸。
刚说的时候，我忽然看见，因为可能很久两周没有见过师姐，然后我刚忽然发现啊，她脸又白又嫩。
好，我们接着聊好吗？
嗯，等会儿再说。
聊哪了？
话题是
我说完了，
刚说完了。嗯，就是你打断了我的情绪。
他是要，哎，你刚说的是三十岁。之前是其实
没有
准备，
啊，对，就是我
跨入了三十岁之后，因为身边周围的环境的变化，
对对，有一些。我在人家年纪的时候，真的就是玩儿，就每天就是玩儿，真的就是也不会说考虑什么。但是你到这个年纪，好像你就会觉得，就好多很多东西就过来了，就无形的东西就过来了。
这个，跟我那天晚上跟他们聊的一样，
嗯，
就他们就是。那群朋友们有几个也是三十加嘛，然后他们就说真的是，我就说我啊没有这种想法，说的确是这个样子，就是等到他们也之前没有，但他们一跨过三十，好像是周围的环境的那个，让他忽然意识到了这些事情。
嗯，
天，那你呢？你是现在就开始准备了是吗？就是从这期话题开始，Step One。
没有了，我没有很。就我觉得跟我身边的人比啊，就可能我一些同学啊，或者是以前朋友什么的，我没有特别在意说所谓的年龄这个事情很重要。
哦，嗯，对啊。
但我觉得让我觉得在意的不是说年龄这个数字，比如说我生理上变老，或者是我怎么样，
你是能感受到，
而是我觉得有一些社会或者是家庭的一些无形的压力。
所以这个
会压向你，就是但是这些压力是你一直以来你想要说我不在乎的，就可能是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你觉得说就是什么父母催婚啊，什么这种事情，就我 I don't give a shit， 对吗？就但是你现在就会觉得这种东西离你很近，但不是你可能不会像以前，还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你想要逃是可以逃得掉的，
而且就是
啊，
而且。
不要害怕，今天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心态的转变。
刚刚我真的
是说，不是说数字的变化，是心态的转变。就是那天，就夏天的时候，我跟他就是在景山那边逛，就是散步
逛公园。
哦，
我已经开始考虑养老的问题了。
我们在看老家的房子，
就在看老家的房子，说要存多少钱，多少万，首付多少，然后能买一套房子，然后就是让自己就算离开北京，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有地方可以住，可以养老这种之类的，真的就很现实，就是逼着你去想，你二年后、三年后，你如果是你不结婚或者没有小孩，那你的状态怎么过？所以你就必须去考虑你自己养老的事情。
天哪！可是我那天也是，他们也聊到这个了嘛。我就是说，因为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的确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经验的一个时代。
嗯，
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过，就是大概很稳定的，大家到多少岁，就几十年过来一定要结婚，
对，
要组成一个家庭，要以一个
最
小的社会单元来对抗这个社会。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忽然大家就变了，也没有人知道那些。真的不生小孩也不结婚，自己一个人过
会
怎么
样？
会怎么过？大家都在创造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还没到那一步呢。
对啊，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天哪，好可怕呀！
而且我觉得就是会是我之前跟晶晶聊过很多次那个话题嘛，
啥？
就是我们过得很没有烟火气。
嗯
嗯，就但是
小飞就是这样
说，对，但你就会觉得说你 可能离三十岁越来越近，或者已经三十岁了，有些
就开始点火了，
烟火气的东西是你没办法，你必须要去做的。
但我觉得现在也会越来越，我不是说我到三十岁开，我会越来越考虑这些。他说，比如说我现在也想这些问题，但想着想着我就跑去玩了，我就可以立刻
对，
比如说就说出去玩啊或者什么，就不想这件事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哪怕你想，比如说在这个年龄段你去想，就是但是其实你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对，我刚刚只想问，那是到了三十岁之后，我就一定得想出一个解决办法，然后去实现吗？
不会，
也不会，
想不出来的，
想不出来嘛。
那也就是，
但是你会
徒增烦恼。
对啊，就是烦恼。所以要不然怎么说三十岁突然间你就白头发啊什么之类的？就是
对，
我七月份的时候，发现我有了人生第一根白头发，然后我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他不是很
我想跟你说很残酷的事情。
我知道你说之前都有但是我自己发现的
看
啊，对对，然后我妈就没有说什么，然后我妈就笑，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说但是那种感觉是你自己才能够理解的，对，
就很微妙，你说不上来。
对，
而且我其实我今天后来我刚刚想起来，我今天说了一句很荒谬的话
啊。
你记得我们两个看完电影从那个商场下来，就是商场我们去 APM 看电影嘛，他
哇，你从王府井过来啊？
对，也没有很远，就是几楼，就是卖玩小孩卖玩具的那层，
三层吧，
对，三层。
那地方休息区是有那种很卡通造型的那种椅子，然后有一些就是家长们就在那儿坐着。我当时跟他讲说，我说这些大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坐在这种可爱的椅子上，觉得自己很荒谬？
不会啊。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还觉得我是自己是一个小孩在讲这句话，但是我已经快三十了。
但我觉得这的确是我觉得心理年龄跟生理年龄的确是可以分开来看的。
是。
就包括那天我跟星星聊天，我们俩也依然就一直会觉得我们也是用大人，就是他们大人，
对对对，
这些事情来说。但我刚其实没讲完了，我想说既然如果大家都包括那天跟那群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都想不出解决办法，那是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把每一天过好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道理。我也想把每一天过好。
对，这个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
哎，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加一等于二的。
这是一个道理，没有人不想把自己每一天过好。
我感觉这一期就是我每说一句话，然后三十岁就开始我
不会
这
样。不会，三十岁向你开了一枪，
可怕。
没有了。
然后呢？
那你那我问你一下，你有为三十岁特意做过准备吗？
他刚不是说没有？
没有啊，就是其实我过三十岁，就是我今年2019年过的时候，其实前半段过得还挺随意的，就没有说要去做什么，当然就可能出去玩
啊
这种之类的，可能想着三十岁可能就是自己再出去玩一趟什么之类的，这种会有个稍微有个计划。但是之前其实都没有，但是之后比如说这个下半年，然后特别是就是在你就是陷入一个低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可能心态上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吧。对，
是什么变化？是更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反正我觉得会变得更消极，有段时间我是变得很消极。
这好像也是哎。
对，就是你会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或者是说你会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特别是就不像说每天加班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说你会
说好像每天加班有方向一样，
但是你会觉得你有事情在做。但是你比如说像我在家待了这么久，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事情做的，就除了我做自己就是私底下的事情之外，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工作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去让我不去想这种东西，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去想这种东西的话，就会觉得就过得越来越消极。
哦，好像是因为那天吃饭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也是跟你一样，其实他也是可能玩了大半年吧，就也是一边找工作，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在找啊，反正就赶快玩，但他也是说就感觉其实很焦虑。就虽然这个好像是自己主动的要进入到这个比如辞职或者是说的状态里，一直全世界各地方玩，但就觉得很焦虑。
对，就是
边玩边焦虑。然后
是
你是觉得没有方向，
你在玩的时候是感知不到这件事情的， 就可能就是类似于深夜这种时候，
对对，就是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想一些这种事情。
对，
而且他会觉得自己会更保守，就他可能原来也是一个，好，我今天想要去南非工作，我就去南非工作，然后明天我要去美国工作，或者我就要去东南亚干嘛干嘛。但他现在觉得，虽然自己觉得那种生活也挺好的，但会更保守的想要找一个确定的方向去做，而不是像原来，比方说20多岁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换工作，或者说我多体验一下都没有所谓。
对，是这样，就是，
天哪，
我这两个月面试不是有
焦虑了，
不是有那种跨行业的 offer 吗？比如什么金融啊、法律啊之类的那种。就是我考虑了一下，然后我又觉得说。我就说，就说在我这个年纪突然间进入到另外一个行业的话，那我会不会又在走弯路？我那个时间成本是耗不起的。
你知道那个朋友之前就或者我朋友觉得我们都会觉得大家随便走都行，就我们的之前
对对对，
我现在心态就是我如果我觉得我想感兴趣，那我随便走，我不会觉得这是弯路。但是他说真的过了30岁之后，
因为你会考虑成本嘛，
我就觉得啊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你。
你想去尝试，
你越往后走，你每一天你做的那个选择都是在消耗你的成本。
天哪，我焦虑了，我现在完全没有为30岁焦虑了。我也觉得我三十，不会有什么变化啊。
所以就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就是这样，就是你不再想去说拿冒着风险去尝试可能会失败的东西，但是你去试这个东西，你要确保你能够80%能够。cover 他的，就是如果是对
你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你心里觉得说我要挑战，我要多尝试，你想要朝着这个理想去进去行进，但是你的现实就是我不敢，
对
我不想浪费这个时间，浪费这个成本，或者我在想我的能力能不能做这件事情，你就会被卡在这个两难的境地里面，然后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嗯，
天哪，所以
这个就是我这3个月不停的思想的斗争，就是这样。
所以真的是人人进入30岁都会这样吗？因为
我觉得有钱了不会吧，
不用工作了不会。
不是，但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家里其实很有钱，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过他会那么焦虑，就包括你，包括或者是我说很焦虑，包括另外一个刚刚说30岁让你在玩的，就大家看上去都是那种
很开心是吧，
就是20多岁很大胆，或者是说就是活得很不一样的，然后大家进入30岁
会，我觉得都会。毕竟你在这个社会里边
啊，
因为你是就是你带上了你的社会属性的话，我觉得你就很难脱离那个焦虑感。
我们一直在聊的不都是说，我就那天也跟他们聊说，我觉得不是说去改变别人，或者是说我一定要让谁来幸福。我说，我觉得就不让自己改变。比如说，我坚定的
要说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我觉得不
是
讨厌的，就是我最大限度的保留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不就是一种最大的反抗吗？
是
我的反抗并不是说我要去改变这个社会让别人怎样，
是
可能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如果比如说我坚定我就想这样活，我就想乱七八糟的活，随便活，但是我
感觉他
们都
是，但是
没有，
但是就是你我觉得你30岁之后，如果你做这个选，你可以坚持这个选择，但是首先你还是要能够说服你自己。你会在你进入30岁之后，你开始会不断的自我怀疑，
天哪，
自我怀疑，
好可怕呀，
自我怀疑，然后自我犹豫，然后就会觉得
就是可能你以前
录不下去了，怎么？
你以前可能可以说服自己去随心所欲，但可能啊，不是100%。你有可能到了某一个年龄，不一定是30，可能20多岁就开始，是或者从40岁开始，50岁开始，你可能说服不了自己了。
这其实你们俩对我
对生活的暴击，
是27岁主不对，26岁最后一个月主播生活暴击。对，那天晚上我聊的时候，我还非常坚定。不行，太难了，
这真的很难。
对，我们下一个话题是什么？
下一个话题。我不知道，那你觉得自己到30岁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
我知道，因为我那天问了他们这个问题
啊，
你抢答个什么劲啊？你一个27岁都没有的人，
因为他们就我觉得还蛮神奇的，他们有人提到说不敢睡懒觉，因为我今天睡到1点多才起床，
我也很久没有睡过懒觉，我睡不着。
对啊，你是睡眠不好吗？
不是，我昨晚睡，我早上很早就醒了。
对啊，那我觉得这不是30岁带给你的。
OK。
我觉得，我三十岁前半段其实还好， 没有感觉到不敢睡懒觉、哦、对，但是后半段就是压力特别大，这段时间就是睡不着，就真的睡不着、哦、对，然后就躺床上不知道干什么，就是睡不着，
天哪，然后他们就是又不敢睡懒觉，也不想上班
对，每天早上起来被床封印，我不想起，我就不想动，
但是呢虽然不想动，但是就是会更保守和焦虑、
嗯、
希望准备钱，然后还有准备责任心、
嗯、
还有呢就是他们真的是觉得过三十觉得生命太短暂了，
对，
就不想睡懒觉，那个人说的，所以他觉得我是就不能浪费在睡觉上面，
有就是
我舍不得睡，
嗯，
我不想很晚起、哦、要把每一天最大限度拉长，
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啊、哦，像三十岁然后你还找不到工作，比如说我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人生简直太失败了，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每天早上就可能七八点然后就醒了，
你好歹也是太太写我
没有错
请大家来投资这位太太
有人看见写的我写的小说也好，
就是哪怕说对，哪怕说我起来我可能我写点我自己的东西我都会觉得说比躺床上好，但是就但是这是个循环的一个心理过程。
我现在还是每天都不想起，就想躺床上、
嗯、
我今天一点过还是挣扎着起来，因为下午要他们要来我家录音、
嗯、
我会觉得就是我多了很多发呆的时间，
嗯，
就是我以前比如说我上下班路上我会听播客或者是听歌什么的、
嗯、
我这两周已经没这么听了，
是太累了吧，工作太累的时候就是只想
不是就是工作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真的需要一些时间，那不管我多晚回家、
嗯、
我都可能先躺在那儿躺一会儿，就啥也不干、
哦、
我也不玩手机，
我觉得是工作太累了，就是消耗太过的时候就只想不消耗，
就
比如说不想说话、就
是、
也不想找人，想避世嘛，
对对对、
嗯、那我想起原来我们的一个 CD 也讲过，就是他是四十多岁嘛，那他就说他就也是之前聊的，我说我周末都会睡懒觉什么，他说他就完全不会，他就是就算没有什么事情、
嗯、
他没有就是约好什么事情，他也会开个车出去转一圈，就这天才算过了。
嗯，对，
天哪，陷入了三十岁的沉默、嗯、那你呢，你有什么感受，就算在二十九岁的边边上、
嗯、
你觉得有什么很明显的变化吗？
我想回家啃老我最近很频繁的讲起这个话题，我
谁不想呢？
九月份我爸妈来北京的时候，我还跟我爸说，我说我心理承受能力还可以，如果我们家里真的是什么亿万富翁的家产，千万不要瞒着我，请你们如实的告诉我能受得住这样的打击。
我觉得还有个变化就是，你会迫切的想要找到更多赚钱的方式。
嗯，就准备钱嘛、
嗯、
就跟我朋友那个朋友说的，对对对对，就觉得说可能未来我要需要很，就是可能这一份工资或者是说一份工作已经没有办法能够保障我以后养老的生活、
嗯、
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或者是以后单身长期单身的生活，然后所以你就会想迫切的想要去多赚点钱。
哦、
对，
而且现在经济环境那么不好，
真的很不好，比如说我找不到工作
太惨了天哪、
嗯，
所以我们这期我觉得标题上需要加一个焦虑预警，
对
希望大家在一个风和日丽阳光美好的时候听这一期。
对啊、
嗯、我觉得这个还蛮让我蛮不一感觉到蛮不一样、
嗯、
可能我现在还是一直都在逃避这些问题，或者说就像我朋友讲的，我现在没有想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让我想。
嗯,
嗯，
对，是
嗯,
嗯，
可能
所以我们
咋了？
没有，我在想做点什么副业能够赚钱。
我跟他说了800遍，靠紫苏来赚钱，他说补子赶紧做起来呀、啊
哦！我觉得可以啊，
你靠紫苏早就能啊日入斗金了好吗？你为他花了那么多钱，他该孝敬你了。
啊、对,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先把这个号养起来，
是个串养期呀、啊，
是个成熟的猫了。
对啊，是个成熟的猫，靠为你妈赚钱，
是需要自己赚猫粮的了。
对啊，起码让猫粮回本吧。
对，
是不是？啊，把那
哎，其实
外面吃你们家饭的那个野猫也利用起来，就抓进来表演节目。
我觉得，哎，是不是副业可以聊一期？大家有没有赚钱小副业？
下期可以聊副业。
天哪，我们这是在空手套白狼吧？就是自己没有，然后就去
套别人的方法。但我最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跟太太讲过，我说我好想去学一个手艺。
哦， 啊，让保什么
保洁。可以，可以，我真的想去系统学一下什么收纳什么的，我去别人家里帮别人收东西，
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很赚钱的。
嗯，
我觉得这算是一门安身立命的资本。
是，我越来越觉得，因为我最近在豆瓣上开了一个 tag 嘛，自己的广播开一个 tag， 就是今天你制造数字垃圾了吗？嗯，因为我觉得。在我这个行业每天都在大量的制造垃圾，我就是垃圾本人。
天哪。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觉得说有一个实打实的手艺一技傍身会比较重要。我那天我忘了是在快手上还是在哪里刷到，有一个人就是纯手工来做那种竹子材质的刷锅的那种刷子，就是我们小时候很老的那种，它就是一个圆筒形状，上面被劈成了很细很细的那种小条条，可以一种刷刷刷这样刷锅的那种东西，它纯手工制作。我看了他好多个视频，我就觉得好厉害，好厉害。
对啊，我也有一个师弟吧，他也是学美术的，他然后啊，出来之后他先做设计什么的，后来他就喜欢做木匠，然后他就一直做，一直做，就做木匠。他现在已经回成都开工作室，然后就做木匠这个东西。
嗯，
对啊，
挺好的，
有一技傍身。
嗯。
对，
那也挺好，学起来啊，想学就学。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那天也跟他们聊，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好像就都想了很多，但都没有去做。可能26岁对30岁的寄语就是，去做啊，朋友们，你们想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做起来！
居然被一个快27岁的人教育，我天！
对，我觉得这就是，比如说我朋友，他这段时间也很焦虑嘛，然后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但比如说他那天还跟我吐槽，他也是广告行业的，他那天还跟我吵架来着，然后觉得想转行什么什么，我说你想转就转，他又觉得自己转不了嘛，然后他就想做，就是比如说学做咖啡或者是说调酒什么的，但是因为可能他是觉得比如说他现在做咖啡学徒的话就是工资就很低，比如说他做广告行业可能现在工资还挺高的，然后就说那好吧。就那天晚上他就看到了一个机会，就上海的一个然后教做咖啡的，可能收学徒，然后钱也不多，然后就去学了，就觉得也蛮开心的。
就是你可能会要去找那种踏实感吧。
对，我觉得就是那天我跟朋友聊，就是实业，因为我们其实做的都算传播吧，
数字垃圾，
对，就是
垃圾制造行业，真的。
就那天就跟那个
没有踩的意思啊，就是
对，就是那个会觉得好像做实业才会有意义。包括有时候去别的公司开会，我之前去一个科技公司开会，就听他们就真的是，比如因为我们是要帮他们传播，
是那家吗？你跟我讲过
啊？对 对, 对，
说那个十字路口的风特别的，
对，喧嚣的那一家，然后。真的是那天我会觉得很感动的是，你会觉得他们是在，真说实话，那天我就发了很长的微博，我会觉得他们是在给这个世界
带来好的东西，
或者是说他们真的在改变或者创造一些东西。我们在干嘛呢？那开会的我们在干嘛呢？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意义，就是那你往大了说，那不所有的人文类学科都没有意义吗？对啊，那其实就是一样的，我觉得是，就如果是大家相信有意义，那就是
你放在历史长河里看是有意义的，
对啊，
缩小到一个人的一生就不值一提。
所以那有朋友他说他想去卖酥肉，
可以，
是一个做后来，
你不是要去做蛋烘糕吗？
对，
你倒是先在家里把饭做起来。
哎，我觉得蛋烘糕很简单，我觉得蛋烘糕比做饭简单。蛋糕我主要买那个锅，我还看，我跟我姐还上网看过，你知道吗？那个卖蛋，我跟我姐是真的想过在成都街头。
你不知道我现在看到那种小广告，一点点加盟，我都忍不住要点开看一眼。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如果有这个想法，尽快做起来，
嗯，
也会让自己好一点吧。就像有事情
做，我们去西街卖烤玉米吧。
对啊，我不是说很多次吗？
卖烤红薯也可以，
奶酪烤玉米上面撒海苔碎。
对，我觉得冬天啊卖烤红薯也挺好的。
我跟你讲，现在烤红薯可高级了
啊，
就是那种专门的机器
啊，是啊，
可厉害了。
只要有个小烤箱，然后你买一些红薯回来放着烤也很好吃，然后也可以分给朋友们，你也可以卖一卖。其实我
然后因为没有餐饮经营许可抓起来，
我真是觉得就是。可以做的事情的确很多啦，重点就是大家去做，而不是说就是真的想，因为越想越焦虑嘛，没有办法。你觉得30岁，因为这个问题我就是回答不了了。你认为30岁和你之前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想象中的三十岁和你现在经历的三十岁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到三十呢。
那他这个问题是专门问你
说的，我可能就是我回答吧。
对，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设想三十岁，
你设想三十岁就是这么焦虑？
对，就是很焦虑。我觉得人的一辈子就很焦虑。
嗯，
你摆脱不了这种焦虑感。
哎，你看我那天跟他们聊，我记得关键词真的焦虑，简直就是
焦虑，对，就是焦虑，
就是
三十岁的关键词，
满眼都是焦虑。
就是、你设想的，或者是这个社会一直在告诉你的，是你的三十岁你应该要已经到一个什么阶段了。但是你发现，可能很多人来，对很多人来讲，你还没到三十岁，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哎，我有个问题，我忽然就是说要焦虑。
嗯，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圈子，我们或者我们的朋友们都没有走在那个所谓的设定好的这个社会的那条路上，
在
都是不稳定的，
在那条路上也很焦虑啊
的一群。所以其实你看他们讲的就是过了三十岁要想要稳定，
嗯，
想要性命，
嗯，
要看上升星座。真的没问题。有个朋友每天说我要找大师算一算。
你上升啥来着？
双鱼
啊，好浪漫啊。
嗯，
然后就是觉得很焦虑，是因为我们都不稳定吧，才会想要那样的生活。因为我刚刚忽然发现，
嗯，
不论是我们，
嗯，
还是我的朋友们，
可能
几乎就没有一个是稳定的。
可能会有这么一个类似于说围城的心理吧，就是，嗯，就是
想进去想出来，
对
对，
就是互相羡慕来羡慕去的。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对啊，
嗯，
我刚刚才发现，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都不稳定，所以大家在三十岁最大的信条说我想要稳定，然后每天结果大家自己玩得很开心，然后晚上说，
嗯，
不行不行，我要稳定。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就是说比如说已经是结婚生小孩的那种，会不会去想自己三十岁到底是不是，
我就应该问一个这样的人，
到底是不是跟自己预期中的三十岁
一样。嗯，
我觉得
各有各的烦恼吧。
对，但是
他们焦虑的事情跟我们焦虑的事情不一样，
嗯，不一样，但是
那焦虑值可能是一样的。
可能是一样的，
嗯，你想，
啊，那我二十岁也焦虑啊。
是，但是我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些可能就是我们觉得在正轨上的走的人，嗯，他们的那些焦虑的事情，比如说生不生小孩，生了小孩要不要生二胎，小孩上哪个幼儿园，上哪个小学，要不要换房子，小孩上大学钱在哪里来。
我跟美女都在摇头。
对，就是这个事情我现在想一想，就是一方面 OK， 我现在知道那个焦虑感是什么。就是一方面你可能想要稳定，但是你又能看到那些所谓稳定的人他们在焦虑什么，你觉得你完全没办法去 handle 那种
焦虑，
那些事情你变得更加焦虑。
焦虑预警的一期，这句这个关键词真破表了。
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但是比如说对于我这样的，或者是我因为我是没有一直没有打算结婚或者生小孩，所以这个就还好。
嗯，
但是
我
的焦虑就是我已经三十岁了，但是我感觉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没有
达到一个自己预想中的目标。比如说工作，可能你取得什么成就，或者是你可能自己买了房供了楼，但是都没有。我的焦虑是这种，不是说就不是
社会的，
对对对，
那个，
那种的话，因为我爸妈不给我那个压力，所以我就还好。但是就是会觉得说我没有实现我当时
想
实现的
三十岁应该的样子。
对对对，就好像那个要说那首歌
啥，
黄伟文那首歌
给十年
后
的
我，对，就是
这样。
就是你知道吗，我今天在想，嗯，我今天看到放这首歌，我在想我剪节目的时候我就是我回头看，就我跟
我看过换一遍，结果再放一遍
二十岁
那前一首后面再
我觉得就那首好，
嗯，OK，
就来回的那首。
对啊，就是我，
嗯，
如果现在二十岁的我来跟我说，你看你真的活成这个样子，我就觉得哇塞，好失败，我怎么可以这么失败？
嗯，
可是
这样
我觉得里面那个歌词现在看来，里面对我觉得冲击力就是哭点，一定每次唱那都会哭的那句应该是快乐吗？
嗯
嗯，
对，有，
对啊，
嗯，
就还蛮
对，是，
所以大家都是会给自己三十岁设一个我想要变成的三十岁的样子，那个样子
我觉得
无论是不是跟社会想，但是一定会有一个。
对 对，
对，
对，你二十岁或者你十更小，你十五岁、十八岁刚进大学的时候，
嗯，
你肯定会觉得说我三十岁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不是，就是其实说，等你三十岁的时候，你就说啊，我原来我三十岁是这样的，就是你必须去接受。你的三十岁是一个平平无奇、没有任何成就的三十岁，
我会掉眼泪。我三十，
我二
出头就已经接受这个设定了，我二十出头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普通人了。
对，我觉得我也是很早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所以
我
其实不会对自己设一个，
我觉得不是说普通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就我也觉得我是个普通人，就二十岁的时候，但是
不甘心，
不是不甘心，就是我即使是个普通人，但是我也有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做到。就是我活成了普通的再普通的不过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吗？
天
哪！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很，
所以
心情很那个。
其实你这个也算是有一个人生目标，或者说想要变成的样子。
嗯，
其实我之前也是发过一条微博，我是说我有问，这是我本来想聊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也可以聊。之后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想要过成什么样，或者自己想要。就过怎样的人生，或者是自己想要变成怎样的人，其实我是没有想过的。在我想起这个话题之前，我至今都没有想过，所以我不会对我，所以我可能在这一刻啊，我不说明天，可能明天我就已经计划好了，但今天的这一刻，我可能是没有说对我的三十岁有一个怎样的期待。是太消极了吗？我会觉得说，我没有，我甚至就很难讲说我希望我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没有这个希望，所以我觉得什么样都行。
嗯，我觉得什么样都行。
那你给你的三十岁有一个期望吗？有一个设定吗？
活到三十岁再说。
对，其实我差不多也是这个想法。
我可消极了，我就活着、
啊、
活着就行了。
对啊，我觉得所以才不会说，所以比如说美女姐可能给自己有一些压力，就是会你自己的一些目标。
嗯，对，我觉得会有，就是
对自己的一个，就像那天我朋友一直在跟我讲一件事情，他会觉得说他对我的寄语就是怎么活都行。
但其实真的你要做到这点很难了，
就很难啊。
就是你怎么活都行，我觉得你怎么活都行的前提是你有怎么活都行的
资本。
对，
在你没有这个资本的时候，我觉得你是承担不起那个
怎么活都
行那个代价的。对，
天哪，
对对对，
聊不下去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可能是
我想喝酒。
这个时候要开始聊星座了，就可能是摩羯。就是
对啊，我射手啊，你想一想。
对对，射手会可能更放得开一点，但摩羯会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就是会无形的会不停的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可是三十岁之后大家都看上升了呀。
但是哎，这个时候我要纠正你一个观点，就其实上升不是说你三十岁之后的性格。对，就是他其实对你三十岁之后性格影响没有那么传说中的那么大。对，他只是你心态一个变化。
天哪。
对，就好像我，反正我觉得我现在的，如果你说长期来说，我比如说三年五年之后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到。对，但是可能会
有一个大概的，
这两年可能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不是什么时候就开始写自己的小说嘛。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是如果我要继续写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写得更好一点，或者是更什么样的，然后就会私底下就会往这方面努力，可能也算是一个小的目标。
挺好的，
但是你又不知道这个小目标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
带到你该去的地方去。
我们开始
减少这种垃圾话好吗？
又开始一加一等于二。
我们减少这种道理的输出和垃圾话的输出。
二十六岁很难，我并不觉得三十岁很难，我觉得二十六岁才难呢。
太好笑了，是这样了。
对，
就你甚至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要不要给自己定目标。你达不成会怎么办？
会哭啊。
OK， 我最近经常哭，
哭也挺好，
就是发泄嘛。就我也是半夜，
对，
有一次跟我们家猫吵架，
我就跟猫吵架这件事情，
真的后来就真的是我就真的忍不了，然后我就在房间里面嗷嗷大哭。
那他呢？
就没有感觉啊，就很
他都被吓到了，你
就很薄情寡义，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这种正常的萌宠视频里面的猫都会说啊，主人很难过，什么主人突然假装在家里晕倒，就
会
跑过来亲你什么的，
不会，完全不会，
没良心的。
对，
天哪！哎，所以这个话题就聊完了是吗？哎，作为这个话题的发起人，你为什么全程都
不知道
游离在话题之外？
不知道要聊什么，就很难，真的很难。
所以你其实自己也没有想过三十岁之后会想要怎样，对吗？你也没想过。
因为我没有觉得很，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三十岁之后的那种焦虑，我现在就已经在体会了。
可是这个焦虑是，就像比如说美女姐姐不一样，她
是
给自己设定的。
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不会因为你到了三十岁会突然陡增，或者会怎么样？这个东西是可能
一直都存在，
我十来岁就一直都感觉到的。
所以你的焦虑是来自于你想变成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过怎样的生活的这个焦虑，对吗？其实是，要不你焦虑啥？
我的焦虑，
焦虑
是，我的焦虑是，我不知道我在焦虑什么。
哎呦，现在这话题太难聊了，我的这主播要走了，主播，
这真的我有
这个跟主播没有关系的话题，主播聊成这样已经很用力了。
我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焦虑什么，我在害怕什么。
嗯，
我有时候会突然想，我说，我这些焦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我好像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或者，
对啊，
就是我不是一直在听那个。CBV 和文森森他们一块录的那个
Nice Try
嘛，有两期我听的那个时间，就是他那节目的标题就正好是反映我当下的那个心境。然后我给大家念念，我发现我那天的微博，我昨天晚上发的，就是我在上周早上去，上周六早上去公司加班的路上，我听的那期节目是消减娱乐时间，就是消减内心。
消减娱乐时间就是消减内心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如果你减少了一些必要的娱乐和放松的时间，你的内心世界，你的个人的生活是会慢慢的那个值就是会慢慢在降低的，你会失去很多的快乐感和幸福感。
那我觉得这也是贩卖焦虑的一种啊，
就是我
规定什么才是娱乐
时间。我只想说，就是这件事情，当我坐在车上去加班的路上，
是因为你要去加班，
对，我就会觉得说这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巧合。然后我昨天下班回家的路上，
我想加一句，万一比如说我是一个很爱工作的人，真的有可能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很爱工作，那我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对于工作狂来说，我觉得
那不是娱乐时间啊。明白吗？
所以我才说这个也是贩卖焦虑的一种，因为你要规定什么才叫娱乐时间，那是不是我所有感到快乐的时间，对于我自己感到快乐时间就是娱乐时间。
OK 好的，那工作狂们继续工作吧。
对啊，那
对，然后我最近又很焦虑嘛，然后我昨天回家的路上，我听的那期节目的标题是以轻松愉快的心情面对就可以了。我
这又是一种贩卖，没有人规定人一定要快乐呀。我就每天很痛苦也行吧。
你没有人会拒绝快乐吧？我们也吵起来了是吗？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我三十岁之后
亮了
就是已经开始不。
如果生活能够像这样开灯关灯就好了。
哎，昨天王建国那期做菜的那
个，啊，
特别好笑。
谁说王建国？
一个脱口秀演员，
建国，我最爱的
建
国，我最爱的男人，
谐音梗大师，
太喜欢他了。你可以看一下做饭的视频。你要说啥？刚刚对不起。
我要说啥？
最近一个什么心态的变化？
就是说我刷，但是我的确刷娱乐东西的时间变少了。就是比如说之前喜欢的一些什么看什么视频啊，或者是刷什么社交媒体啊那种之类的话，就是感觉到我不想去看它，或者是说不想去
花时间
的。对，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常态，还是说只是我是这样。
可能是常态吧。
那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了？
对啊，焦虑吗？
就是
比如说刷微博是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状态。
对，是就是
你不想刷微博，
就我不想去，
你不想沉浸的，比如说我静下心来我看一套剧或者是怎样，是吗？
嗯，
看剧不也是，
但是
放松
看剧的话会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说，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想一下，就还是觉得说我的时间不多了
啊。就是所有三十岁那天晚上聊的人，
我时间不多了，
真的就会觉得说
三十岁而已，朋友们，我知道那天晚上我在那吃火锅吃，那个鸭血我都没有扎进嘴里，
而且我已经就是
浪费不起生命，
也不想去关注说大家都在干什么，
就不关注别人，
朋友圈你干什么。
关
我
什么
事？屁
事！
就真的就觉得说我自己活人像成屎一样，我干嘛去关注别人
啊
在干什么？对，所以就有这样的心态。
天哪！
就我觉得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三十岁之后，其实你内心是越来越封闭的。
对，就包括他们说不会那么勇敢。
对，是 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不想了解这么多，就是每个人每个人的生活这是我知道，但是我不想去再关注别人那么多，不想去跟别人互动那么多，
所以这也是、
但是我觉得你关不关注别人这是一回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关注自己。
关注
啊，对啊，
关注就焦虑。
不是我意思就是说你关注自己不是说去反复的剖析自己哪里行哪里不行，而是说你还是需要去跟外界去做一些接触或者怎么样。
对，是就是说在正常的接触之外，就我不会去，对，我不会去花太多的心思去跟别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是那种。
这来到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也是那天晚上后来我们聊到三点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亲密关系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这样
怎么聊到亲密关系，
因为这就是比如说不关注或者说不关心或者说不勇敢或者说不想花时间，那会的确就会造成现在无论是你说独身社会或者是说单身时代，或者大家就是不结婚或者不想就是没有办法跨入亲密关系嘛，那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累吗？其实我觉得有个原因是因为生活就很累，所以没有办法再让鼓起
再去处理
其他的能量去。
对，我觉得是会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很累的话，你的工作占据上他工作
就像他
对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的话，你会不会说我花这么多，我要一个很快的能达到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我要谈恋爱，但是你不可能说我跟你确定关系马上就能怎么怎么样，不可能的，你要花时间去
你要维系
这个关系，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很那就啊，就时间成本太高
了，
就
是
就算了。
那熊昨天有个女生就还30多岁、
她
虽然想要亲密关系，但是她会觉得算了吧。
就是很多人那个困，就是很多人的困境，包括我，就是你很容易开始一个亲密关系，就是你
很容易吗？
不是，就是你也不是说你去开始这个关系很容易，就是你还是会喜欢人，你会爱一个人，
就是会
心动，但是你没办法去经营这件事情，你知道你自己做不到。
他们会提到说不会盲目的去爱一个人了，
因为你知道你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是可以预设到的。就那天，哎，谁是你吗？还是另外一个人？祝我生日快乐的时候说什么要赶紧找自己喜欢的人 怎样
那肯定不是我会祝你这种事情吗？
我忘记了，然后他就我不太记得原话是啥，然后我就说谁会愿意跟一个每天加班到深夜没有任何自己时间的人谈恋爱啊，我都不想，我都很讨厌这种状态的自己，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时间，我都没有时间可以留给我自己，
甚至就别说我再分给别人，
分给别人。我跟我爸妈我最近聊天的固定句式就是我爸问我下班
了
吗？没有。加班吗？吃了吗？吃了。早点睡好。
我跟我爸妈
每天
就是这样
everyday 都是
这样啊，
就是
但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挺开心的。
就我觉得反正我这几个月跟我爸妈联系特别少。对，然后其实之前也不是很多了，因为就是
他们家三个摩羯座，
对
你感谢
对。
哎，但我爸妈也都是摩羯座，
就我爸妈就永远都有自己，我妈永远都有自己的事情，特别忙。
我们爸妈也，特别是我妈永远有自己每天要干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
过
得比我
我插播一下，
对啊，
我妈超好笑。她今天早上她8点多给我打电话，那会儿我还没起来嘛，然后我10点多我跟她回过去的时候，我妈也跟我说啊，我现在已经跟你那个什么阿姨、那个叔叔一块儿那个自驾去涠洲岛去玩了。我跟我妈回说，我说哦，你还想起来告诉我这件事情啊？
但他们很多时候，比如说他们出去玩都不会告诉我。
对啊，
这也是那天我刚刚跟你说那个女生也是，她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像，就是因为家庭里面好像我们是独立的，就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其实是算得上是某种程度上比较独立的关系，就是他们觉得我在这里也挺好，他们也能每天过得开开心，也不说开开心心吧，就也挺有自己事情做，
起码不会为你过分的担忧，
对，
或者是怎么样，
放过分的精力在我身上。也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独立的家庭关系，所以其实我们不太懂得如何去进行一个亲密的关系。
对，有，对，
那个女生她那天也是这么觉得。
我经常看，比如说看电视或者看电影里面，就比如说家里小孩跟长辈关系多融洽，
对啊，
那种
就
我就会觉得不行，我做不到。
我其实蛮羡慕，就那天我们一起吃饭，另外一个我的朋友，其实我知道他跟他妈妈的感情就非常的好，他们就会每天打电话，然后也是他就是在我比如说我们仨他和他妈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跟他妈撒娇，或者说什么东西，我就还蛮羡慕的。
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但那个女生她也很焦虑，我也不知道，就在我面前看上去她已经、
嗯、已经很好了是吧，
已经如此的有安全感，其实她、嗯、她也自己说她其实是一个她知道自己是很有安全感的人、
嗯、
但是她其实怕这个安全感消失，因为这安全感可能来自于她妈妈或者她的家庭、
嗯、
哦，所以她才在焦虑于这个东西、嗯、
对，会有父母也是一方面，就是
嗯，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想象得到的焦虑是来自于父母吧，
嗯，对对，会有，嗯
嗯，就是并不是说那可能对于自己的期待是怎么活都可以，但是对于父母可能是想要负责任，或者说希望他们更好、
嗯、
或者不希望他们就是伤心、
嗯、
或者是怎样，
对，
或者你不希望你的父母因为你的一些什么行为或者是你的现在这个
状态、
嗯、
让他们被可能有些别人会说啊或者怎么、
啊
很多的很多这种人的，嗯，
啊，
就，哎，我不知道这背后说别人家的事情好不好，就是
不好，
朋友们不好，好，那一会儿剪掉，我跟你们讲，就是
不剪了，不剪了。
我妈有一个同事，
嗯、
然后他儿子，那个同事的儿子跟我一届的那个男生，
嗯，
那男生就是，反正已经开，他老婆已经怀二胎了吧，
嗯，
但我妈妈那个同事就是因为是奶奶嘛。
你妈妈的同事是，
我妈妈同事已经做奶奶了、
哦、
啊，对，因为他儿
子已经生了，
对对对，就是就很辛苦带小孩，就帮他儿子带小孩，
嗯
嗯，而且每个月还给他儿子钱，
嗯，
对啊，每个月还给他儿子赚，儿子跟媳妇儿都是银行系统的双职工，赚的也不少啊，
嗯，
就其实生活条件还，本他们家里条件本来就很好，
嗯，
每个月还给他儿子儿媳妇儿就是五六千的零花钱，嗯，
我这个地方插播一句。我也想要这样的零花钱。
对对对，我妈跟我说这个时候说我也想要五千，能不能给我零花钱，
真的我也想要零花钱。
对，我妈就是，我觉得家长就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他们讲的一些话是自相矛盾的、就比如说中秋节的时候就是我爸妈来了嘛，然后跟亲戚一块吃饭、
嗯，
他们就一边讨论说啊现在小孩教育太费钱了、
嗯、
就是哎呀又小孩又会费钱，然后也耗精力，然后又很累，如何如何，然后扭过头来就跟你说
要享受其中、啊、
赶紧结婚、
啊、
生小孩我觉得你们能不能逻辑自洽一点啊，就说男的也是你们，要赶紧做这件事情的也是你们，
这就是社会的一些压力呗，就是说我社会还是希望你按照这样的一个形式去过你的生活，天哪好难啊，
嗯，
就是这么难，
就是这么难，
所以其实那天我们后来聊到有一个话题是说，因为我们这就现在的社会其实跟原来是很不一样的嘛，所以以后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其实
没有人知道，
其实是靠现在的人把它活成什么样的，
嗯，
对，是，
所以我们可能会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抵抗这个规训，或者是说尽慢的去改变一点自己吧。天哪，嗯，后面两个问题就
太难了。
有一个问题是距离三十岁还有些距离的晶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刚不都说完了吗？
可能本来没有焦虑，
对，
录完这期节目就开始担心自己的三十岁。
本来我还算一个就是算自己能自洽的人吧。
嗯，
就是我就像刚刚吉吉也说过，我现在还能说服我自己，可能是
嗯
嗯
对。
还挺好的，
嗯，然后那天晚上也是吃火锅的时候，大家感觉要吵起来了。我说你们怎么这样呢？我说你怎么这样呢？没有没有没有，就没有这么严重了。就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就歌里面唱的说，是不是我的三十岁还在外流眼泪？
那不是十八岁吗？
十八岁，
天哪，我怎么一直觉得是三十啊？因为我刚刚想说三十岁外流眼泪蛮好的，
对，
已经不会了，已经不会了。
Fine，
眼泪这种东西没有会为爱掉的，
眼泪对，就是为自己，
对，为自己掉
掉，
为自己是个 loser 掉的。
天哪，对，他们那晚上也真的是一直在聊说，感觉三十岁就是遇到感情其实都很难，就无论是不是说，
没有，我觉得对三十岁，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对，对于我来说，不是说感情，不是说啊，我跟男朋友分手、吵架、不能结婚、不能生小孩、没有婚姻这种，不是这种，就是，可能是因为对于我对于婚姻来说没有什么追求或者是期待，一直都这样，所以就还好。
嗯，
对，但是我能够理解说有一些女性就到三十岁之后真的很担心结婚、
嗯，
家庭的问题，对。 对，
我也能理解啊，
嗯，
觉得就都是社会嘛。
嗯，对。
其实那样我一直在觉得这就是社会期待而已。如果你觉得你不 care 这个社会期待，
嗯，
或者说你最大限度的不 care 这个社会期待，其实就会舒服很多。
还好，
对啊，
嗯，
谢谢啊。
就是，哎，我觉得你到了三十岁再说吧，真的，到时候再说吧。
但你到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33岁了。
嗯，好。挺好的，我们再来录一期。但我
马上就要35了，
哎，如果我们的电台能存活到那个时候，等我到30岁，我们再录一期。
太可怕了，
我觉得很好，我很羡慕30多岁的人啊。但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那样，可能我羡慕的是30多岁理想中的那些状态。
嗯
嗯，
对，
嗯。但我至今真的是觉得，就像那天他们也聊到过，说好像30岁不是说我走进去的，而是掉进去的，
嗯，
就是一下就掉进了30岁里面。
对，就可能一下子就生活把你拖进去的，我觉得更那个，
更
就是你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对，
被拽下去了，
对，就是完全就
不，等一下，等一下，朋友们，30，只要你活着，30岁就是你避不开的那个点，好吗？
对啊，
你没办法，
对啊，
你跳过去，
对啊，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意思就是生活没有给你时间准备，是吗？
对，就是没有任何
准
备。嗯，
我现在
去面，
我现在觉得是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给你准备的余地。
对啊，那你要准备到什么程度，你才会觉得自己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进入30岁呢？30岁多吓人！哎，30岁快要40岁，40岁快要50岁，
我觉得
现在60岁呢。
我觉得幸好现在因为科技的原因，就是人类的寿命还有限。
啊，太好了，
太好了，真的。
对，这个是
我那天就是说，我真的就是，我觉得30岁活够了，可以死了。
对，
就这么有点消极，但是真的是这样。
嗯，我觉得我们都挺消极的。
对啊。我现在想想，什么27岁俱乐部也没什么不好吧，
多活一天是一天喽。
对，
可怕。
我们会不会聊的有点厌世？
就本来就很厌世啊。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吧，你快问吧。
好啦，
啊，倒数第二个问题。
倒数第二个问题，我觉得，
啊，倒数第三个问题，
我觉得更加沉重哎。
啊，
就是你们会有感觉说，整个社会对于30岁，尤其是30岁的女性。
嗯，
或者是对女性的一些恶意嘛，
啊，本来就有
标签
恶意啊，
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切身的体会？
你要说我个人，我可能没有，
嗯，
但是我看见过很多，所以我还在反抗。
嗯，我自己还好，我那天可能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嗯，就可能别人叫说叫什么阿姨啊这种都已经习惯了，
嗨，
这算什么恶？
这个是要接受的，毕竟
对，这
个
都已经接受，这无所谓。就是那天我去面试，然后那个人就突然跟我说，啊，你是我们团，如果你来的话，你是我们团队中年纪最大的。
嗯，
然后我当时就弄一下，然后我就好吧，就我必须接受这个事情，
嗯，
就是可能说他们就90啊、95号啊之类的这种就很多，毕竟。
对啊，
对，就是一年一年过去嘛，就是这样，所以就觉得，
我觉得这也不算对女性的恶意，就是对所有人吧。
嗯，
男性如果
对，
比如说面试也会经历这种，
对，就是突然间会让我愣一下，就会感觉到真的
就
是，就
是这个事情重要吗？你会觉得？
我不会觉得说这个事情重要，只是觉得说，他可能就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对，
还是这句话，
是
天哪。
这个我觉得这是全社会的恶意啊，就是
因为现在都在说35岁嘛，
对啊，
就35岁你在互联网行业，如果你还不是就是中层以上的话，你可能就要被辞退怎样？
干嘛呢？那35岁以上不活了吗？
对啊，就谁规定你就是要成功的，或者是你到哪个岁数就一定要成功
的？而且我其实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我们所看到的圈子和世界，就还是很小的一部分。
嗯，
那我不做互联网，我离开互联网，照样有大把的事情可以去做。
嗯，
这个世界也不是由互联网公司构成的。
是
啊，哦，其实我觉得会好很多，这样想到的话。
嗯，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
我去报个除校吧，
我觉得可以啊。你看看福霞，看看人家福霞啊，
嗯，
到成都啊，一个英国人学厨师，就搞成了啊，
嗯，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观察学者。
好的，
你说。我刚刚想说的是，就我能看到或者看新闻吧，
嗯，
因为我平时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嗯，
我平时还是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就能看到比如说30岁以上女性去面试，特别在大陆，就我有个朋友原来在香港，
嗯，
在香港工作，后来他就回大陆工作。他说有一个还蛮不一样的点在于，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有人问你结有没有结
婚，
要不要生小孩，
因为在国外其实这是违法的。
对，一旦有人
问，
就是立刻
可以直接告的。
对，他说绝对不会有人问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说他回大陆面试，每一家都会问，
会问，
无论是不是互联网，还是说国企、外企，大陆的外企，他都觉得很 unbelievable。
对啊，而且会很直白的问你说你是单身，你是单身吗？未来打算找男朋友吗？
对，
而且会直接预判你说，如果你打算找男朋友，那可能说明你不会在这个地方。可能待太久。
对，他说他第一家面试，他说你有病吧，他直接骂人家，人家就直接让他走。
嗯，
他说奇怪，这什么鬼？
嗯，而且在
我的工作能力是靠我。
对，而且
我的生活经历
在北京吗？在北京，其实北京人在互联网行业还蛮受。就是会有一个隐性的歧视
啊，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为什么？
他们会预设你是北京人啊，你为什么还要来这么辛苦的行业？他会觉得你
北京人，我招生人士。
这是我后来就是因为其实我身边还是蛮多北京本地人嘛，同事什么的，就是我是听他们讲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我才知道有这个事情存在的。
天
哪！他们可能
没关系，这可能是我的头发。
嗯，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在。不管是互联网行业或是其他更加辛苦的一些行业里面就会、他们就会默认北京人不能吃苦。
我觉得对啊，这个方面就是大家能看到，那这个放在北京人身上大家会觉得是歧视、
嗯、
那放在女性身上为什么就不是歧视了、
嗯、是，
对啊，就
都是歧视，
就都是歧视。包括说你说女孩子不可以去做建筑行业，
嗯，
比如说做，要因为比如说去做建筑行业在工地上会很辛苦、
嗯、
那真的是好多，我有什么有好几个是学建筑的女生、
嗯、
找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觉得我吃不下这个苦？
我吃不吃得了苦是我自己的事情，
对啊、
我可以来判断。
我
做不了，我会不做。
对啊，
但并不能是你
来
判断
我
的，
预判
我，对对对，
或者预判我就是一定要结婚，
嗯、
我预判我30多岁一定要生孩子，预判我生孩子的时候一定会影响工作。
嗯、
对
对、
是真的，
所以就你总不能逼一个女性去面试工作的时候去拿一个什么写一个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的去公证处开一个证明，然后。去医院开个诊断说我把子宫摘了我不生小孩。
对啊，那这个对于想要生小孩子的女性也不公
平。也不公
平
啊。
对
啊，我想生小孩，我希望人类繁衍，我有什么错、啊、
这不是我的正当权利吗？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刚刚说到30岁可能我现在没有感受到，或者是说可能广告行业的确还好。
嗯，
说实话广告行业可能的确因为人少吧，或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行业。就是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真的是见过很多，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就遭遇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会觉得还蛮不 OK 的。所以我这也是说如果我们越多的人来说这件事情，或者说因为现在大家其实我能感到社会是在越来越关注这方面的东西嘛、
嗯、
我会觉得会有在变好了。
嗯，但是我很讨厌那些化妆品品牌来消费这件事情。
嗯
嗯，比如说 SK2，
为什么呢？
我很不喜欢他。当他第一次
做香薰角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他每年都在重新提这件事，我觉得很不 OK。
他是这两年在做什么？
嗯，他每一年都做。你做一个什么？就是
我剪掉。
就是很多啦，就不只是 SK2 啦，就是可能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品牌都在。打着幌子说我关注女性的权利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但实际上你就是打这个幌子来赚女性的钱。
但比如说总有人说这件事情不是好的嘛，比如说那多芬原来做 Real Beauty、什么你本来就很美，就那些你会看到说的确是给人鼓励或者说给带来一些力量，包括 Nike 一直就是比如说 Nike 这两年做女性运动、
嗯、
或者是很多的品牌，我原来其实有时候也会，其实前两年天猫做女子力那个、
嗯、
我会觉得嗯什么鬼什么女子力、
啊、
但是这两年我可能变得越来越平和一点，会觉得至少如果有人愿意讲或者有人愿意宣扬一些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是好的，
就觉得说至少有人愿意发声，
对，
发声声音
出来，有人去关注。当然这些观点里面我觉得有些可能是 OK、
嗯、
或有些就是挠痒痒，有些甚至是、
嗯、
哎
有些就是把消费主义包装了一下，
就是有些我甚至是觉得是他在给女性增加压力，就是我又要活得很漂亮，我又要什么都做得很好，然后我还带好娃，然后还能上班。
那有人敢在广告里面拍一个女性废柴吗？比如说我，
其实我会觉得更好的社会是更多元的，
对，
更多元的是如果他想这样子做，就是我觉得女性主义最。我个人觉得啊，最重要的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嗯、
就是我想生小孩我就能生小孩，我不想生就不生，而不是说谁比谁更好。
嗯，
当有些品牌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说这方面的嘛、
嗯、
但有些品牌就是好像是在要求说，特别是今年母亲节，我真忍不住发条吐槽，就是女性要活得漂亮、
哦、
那活得不漂亮怎么你了、
啊、
我没有办法一边带好娃又一边光鲜亮丽的上班，
这不就是又开始贩卖焦虑了吗？
对，我觉得就但是就没有人做男性这，那 OK， 如果你要要求女性，就人家要求男性啊，那我一个要八块腹肌，我要一盘八块腹肌，我一边能 handle 好工作上的一切，还能做好饭，然后呢为家里打扫好一切，那不 OK， 如果你都要这样要求，我觉得可以，但大家不能只要求女性这样好吗？
嗯，
真的是我活得不漂亮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现在消费主义里面来讲女所谓的女性或什么独立女性或者是说女性之美，我这个是我最反感的一点，
嗯，留下两行独立的泪水，
真的是，这压力太大了，好吗？
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年龄和男性女性没有关系啦，就这个社会压力就是，
就还是其实都是常见的那几个，
对，就是那些、
嗯，就真的太快了，
就只是看你在不在乎，你在心里觉得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而已。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重要，
嗯、
不是那么想要那种东西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还是挺 OK 的，这么一个不会说对自己影响有多大。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最近我也是跟梦聊，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一线城市吧，
嗯，
对对是，
或者比如说二三线城市的就整个的社会氛围没有那么开放，或者说观念没有那么到这个地方，其实压力还是很大，就是传统的那些社会的压力，
因为你身边都是陌生人嘛，你是好是歹无所谓啊，你不用表现给一些认识你的人看、
嗯、
但如果你回到就是别的城市，回到家乡或者怎么样，你又进入到那个熟人社会里面，
熟人社会真可怕、
啊、对，你可能就是那可能每天叨叨你的人就很多啊、
嗯、
但你在大城市的话就是你邻居也不会
叨叨
你
你怎么还没结婚，
对啊，就是关你的事情不关别人的事，别人事也不关你的事，
嗯，
天哪，好的吧，那你们对三十岁有什么寄语吗？你先来，
先活到三十岁吧，先活着。
天哪，
先活着不生病到三十岁。
哦，我那天有就是有采访的朋友有说过三十岁寄语是人各有命，
真的
真的，
只是过了三十岁的人
性命不行。
我跟你讲，就是你说什么星座完全不行，我现在你可以看八字了，你知道吗？
一天看八字。
哎，你要算你的命，你要算你的命有多少克，你知道吗？
我真的已经开始看八字了，真的是，我会觉得说，因为你就是可能还是这个状态有关系，就是你长期在一个低谷里面，你就会很自我怀疑。
就为什么
希望找到一些其他的？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笃信宗教？原理是一样的吧？你要找一个寄托。
真的，那天就那几个人里面，每一个过了三十岁人都在跟我讲说要信命。
嗯，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真的。
天哪，然后我有一个朋友那天晚上那个男生他对自己的三十他没到三十岁啊，但他对自己的三十岁寄语居然是多一点苦难，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
生活的苦难不够多吗？
对，想要打一顿，
就想每天把自己的苦难邮寄给他，帮我分担一点
给他，
太难了。
那你对自己的三十岁寄语呢？其实那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说这个寄语的时候，我们俩同时说了同一个寄语。
什么？
就是勇敢一点，
嗯
啊，就是我们俩对三十岁，我们的三十岁就听完了一整晚，聊到三点之后，
对，就还是会有吧。我觉得勇敢一点也是对的，
嗯，
然后
或者说是
希望自己勇敢一点，
或者说去面对吧，就是
你
避不开这件事情，
勇敢一点，
就是你该跨过的还是要跨过。
哦，
人生不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真的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真的就没有办法，就是你只能硬着头皮上，没有人可以帮你。
天哪，我不想吃饭了今天晚上。
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然后就真的可能就是学会自我面对，然后又稍微能够最好能够看开一点，
嗯，又信命又面对，
对就是哪怕说啊，就是好，我的命可能就这么糟，我生活就是这么糟，
就是允许自己可以不好，
对，
嗯，
对对对，就是
不要再去追求完美，或者是觉得自己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做的比别人好，或者怎么样，
嗯、
就是信命吧，就是生活自有安排，
天
已经变成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随便吧，就是，
对，
就但是很容易，的确，我觉得三十岁很容易就进入那种随便吧，无所谓、
啊、
这种心态。
他们今天晚上就有人要说，就是随便吧，
随便吧，
有个人的寄语就是随便吧，
就随便吧、嗯，真的就是随便吧。
就是已经在被生活在推着走了，
嗯、
你就不如就推着走吧，
嗯、
就好好活着。
对，
嗯、就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说，就你被推着走的时候，你逆着走，或者是你想改变什么，真的太难了。就真的太、
嗯、
所以你说勇敢一点其实也是对的，因为毕竟可能你到30岁、30岁、30、35岁、38岁、40岁的时候，你真的已经没有那个勇气再去说我要回头，或者是我要再怎么样去挑战一个什么，太难了。就是你身上已经有太多东西你要拖着，或者推着你走的东西，所以就是就是太难了。
三个字太难了。那就祝大家都勇敢一点吧。
对，就真的是
真的是勇敢一点。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觉得热爱生活真的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对，
嗯，
那不勇敢也没有关系啦，不要给自己压力。
嗯
嗯，
勇敢一点总是好的。
哦，我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寄语了
啊，什么
送给大家的
啊，
存钱，要留保命钱，要让自己哪怕出了什么事情要交得起住院费。
天呐，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这还是对，
这
是
很现实的
问
题。
就是
你要有一笔救命钱，
就是你要有，
或者
你说，就是你要有，怎么说呢？就不能就是有，或者是有个副业的能力，就是你找副业做的能力，就是哪怕说你工资没了，或者是你突然间有什么变动，然后至少能够让你没那么难过，没那么辛苦，
能够让你撑过一段时间。
嗯，
或者其实我还想给。非常独立的各位都市男女一个建议，
买保险吗？
不是不是，我会觉得说大家学会求助，
嗯，
寻求帮助，
嗯，
这是给独立都市男女的建议，
嗯，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可能太独立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要麻烦别人或者是说怎样，但是你要相信你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或者恋人也好，我觉得是相信他们。
嗯，
就是包括就说到刚刚这两个话题接着往下说的时候，我会嗯，因为我其实也在学习这件事情嘛，
嗯，
所以我觉得
然后超不擅长的。
对啊，因为所以我才说是独立嘛，
嗯，
因为独立所以肯定不擅长，所以就是要学会寻求帮助。哦，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嗯，对，是
你会知道，嗯，我会觉得是说，嗯，当你经历一些事情，然后你知道有人坚定的站在你旁边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可能会大家会更勇敢。哦，天哪，这个我又把这期的基调搬回来一点吗？
升华，
强行
升华，升华，
嗯，强行搞，就是那个什么积极一点。
对，那我们要来讲一讲米歇尔想要找什么工作吗？
天哪！
快说说你的。
没有什么，就是如果能够有任何媒体行业的工作请联系我。
对，
媒体行业哦。
嗯，
对，媒体行业会不会有点太烦？
对啊，
就媒体，就媒体运营，媒体就是
编
写稿呀，编辑啊，运营啊，
对，美女姐姐都可以做，
我都可以做，
对
都可以做得很好。
你要是在时尚行业混过的人是吧？
在大刊混过的人，
对，
可以说大刊巨刊
巨刊巨刊是可以巨刊，
太可怕了，
国际巨刊，
宇宙巨刊，
宇宙巨刊
是，
嗯，
好的，
嗯
的，
嗯，
希望能快点找到工作，
可以的，
嗯，可以的，
许个愿，对着麦克风许个愿，
卧佛寺，
我什么鬼
啊？太难了，
好了，我们积极一点啊，我们要相信未来，好吗？嗯，
哇，相信未来，李志2017到2018跨年演唱会主题叫相信未来，然后这是他最后一场，不是，然后这就是他最后一场
演唱会
你看相信未来结果，
哎，这剪掉
了，这是最后一场公开演唱会，因为他做了19年，叫你知道19年的跨年就叫洗心革面了，洗心革面完，然后就
做人
就没了。
相
信未来的结果大家看到了。
那这样的，好，那个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喜马拉雅以及苹果的 Podcast 上面订阅
并关注
基金电台，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基金 Radio。
嗯
嗯，上次抽奖的那个奖品，估计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寄出了吧？我打算明天寄。哎，
你给我，你今天有带给我吗？好像是带给我，因为抽到了一个我的同事。
是吗？谁啊？
那个啊，一凡，那个凡仔，
他是哪个？他是啥？
明信片。
哦，好的。拜拜，
北京平邮寄过去吧。
本来他希望让我
面
对，
他要面交。
嗯，
好的。
需要主播签字吗？
签名，签字是干嘛？
签哦，对，签名，签字写个茶，已阅，
已阅。
好啦，拜拜。
嗯，拜拜，拜拜。
只有三十岁，我会每天搏命学汽水。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话知你落雨行泪。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重点会读书读到二十几。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我爱你谁嫌说多一句，住储钱，想去边就去边，重点会先苦后甜，想发癫就发癫。成日话买楼好贵，我话知你供到流鼻涕，人哋储钱搞婚礼，我已经搞紧丧礼。如若你太公心计，我竖只手指俾你睇，还掂我就快累低，有咩留翻拜山倾计。只有三十岁，总边有咁多废话任你吹。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怕咩个身上有浸脆。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或者每天我会更进取。如果一生只有三十岁，讲真话仲使乜扮谦虚，怕某天，某天风湿痛到癫。如今我先至发现，每日如是。成日话买楼好贵，我话知你供到流鼻涕，人哋储钱搞婚礼，我已经搞紧丧礼。如若你太公心计，我竖只手指俾你睇，还掂我就快累低，有咩留翻拜山倾偈。